第三单元《长河落日·丝路花雨》，其陈列主题是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主要展示河西经济。河西长城兴建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西域道路的畅通，在河西长城的护卫下，丝绸之路的民族交流、商旅往来也日益频繁，进而使河西地区呈现出丰富独特的社会形态。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抄写时雕塑场景：西出阳关，春风玉门，出自唐诗《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场景通过河西长城的阳关和玉门关为背景，以表现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为主题，运用现代高分子材料，以抄写式雕塑为表现手法。一边表现的是中原商人西出阳关与妻儿依依惜别和满怀惆怅之情。正如古诗所言，西出阳关无故人。而另一边又展现了春风玉门，湖商千驼，春风满面的入关之景。正所谓大唐盛世引得西域商贾名流纷纷直入中原进行贸易，恰似春风已渡玉门关。说起中原和西域的贸易，就会想到丝绸之路，而提到丝绸之路，就不得不说它的开拓者张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通，标志着中原与西域间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想联合大肉之共击匈奴，张骞出任使者，于公元前138年出陇西经匈奴时被俘。十几年后趁机逃脱回汉，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率300人出使乌孙。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汉代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在敦煌这里分为南北两条道路，北道经玉门关、秋瓷、孤墨到达疏勒国，南道经阳关、若羌、精绝到达疏勒国，再一路向西经中亚到达西亚安都城，北边到达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南道到达古埃及开罗。丝绸之路始于汉，兴于唐。在唐代的时候，在汉代这两条道路基础之上，又新增一条北道。北道分支点在瓜州，从瓜州出发，沿伊武、亭州、十七河、碎叶城到达里海东岸。北宋时经济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开通，陆路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在您右手展柜上方是张骞出使西域图。张骞出使西域图是敦煌壁画第323窟的作品，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张骞西行时拜辞汉武帝时的情景。在您下方的是玄奘取经图。玄奘取经图表现了盛唐时僧人玄奘经丝绸之路到古印度取经的形象。玄奘取经回来撰写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详细地记述了西域诸国的社会情况和风土人情，是研究河西地区和中亚、南亚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况的重要资料。铜奔马，铜奔马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 铜奔马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在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头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急速的雄姿。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两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1983年10月，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定为国宝级文物。异史图，异史图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五号墓，画面描绘一手执文书的骑吏策马疾驰的情景，由异史骑在红鬃马上，头戴进贤冠，身穿右襟宽袖衣，足蹬长靴，左手举目读文书，右手持马缰，一骑四蹄腾空，信使则稳坐马背飞奔传递。这幅异史图再现了当时西北边疆异史持诵文书的情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古代游弋的形象资料。画中异史没有嘴，这并不是画工粗心所致，而是因为作为异史，主要任务就是传递文书，保守秘密，如果没有嘴，自然也就无从去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巧妙的隐喻画法。它于1982年8月25日被发行小型纪念章邮票，是研究我国邮政史极其珍贵的形象资料。木菇，木菇为汉简的一种，此菇是1977年8月在嘉峪关西北花海汉长城出土，为七棱七面，断面趋圆形，长37厘米，为一级文物，通体汉隶212字，文字分为两部分，前半部为诏书的一部分，即133字，后半部为书信79字，内容与诏书无关。木菇中的诏书内容反映了西汉武帝时期朝廷发往边疆的急诏，涉及边关政事，具有很高的历史史料价值。敦煌悬泉置，敦煌悬泉置是汉代的一个驿站，位于敦煌东北60公里处，建于汉武帝时，是一座规模较大的乌堡建筑，为汉唐年间安西与敦煌之间往来人员和邮件的一大接待中转驿站。悬泉置遗址现已发掘出土2.3万余枚汉简，其中有字的汉简1.8万余枚，全面地反映了两汉时期长城屯戍的情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封签，封签是粘贴在器物上表示封闭或封存的字条。木阶，木阶是采集于花海汉长城，是用来记录档案的器物。关照，关照是边塞管理者对出入关口者颁发的出入境证件，这件关照是嘉峪关保存的清康熙56年公元1717年嘉峪关游击将军府的关照。关照为木质长方形，相当于印章，上刻有文字：关照嘉峪关游府孙维己诏事，今据车户一名，运粮食柳钩，于本月日出关交仓换照，复关验收，如有冒名夹带运夫逃人者，入关者查出定刑严惩不贷，此诏康熙56年月日出境前在纸上印上关照，于空白处填写姓名与出关年月，以此作为出入境的凭证。令牌，长城令牌是长城戍守的重要凭证，令牌铜制，背刻永昌卫指挥使司叶训牌，左侧铸刻编号为宿州845号， 它反映了明代长城严格的守卫制度，主要是将领携带之物。腰牌，腰牌即守卫牌，正面篆刻守卫二字，左侧刻永字2320号，背面刻凡守卫官军悬带此牌，无牌者一律论罪，戒者与戒予者罪同。腰牌为官兵携带，不得转借。在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的管理方面，历代王朝为开发边疆，解决戍边军队给养，实行兵民结合的屯田制度。秦始皇时，沿长城设12郡洗民实边。汉代屯田扩至西域，明代时明确规定3分守城，7分屯垦。守军中的大部分主要从事屯田生产，是甘肃镇屯田的主力军。为了使屯田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防，明朝对河西屯田极度重视，由政府无偿提供屯田所需耕牛、农具和籽种，购置的经费由国库和陕西布政司承担，其中以国库承担为主，同时推行按照土质不同而区别征税的低税政策，鼓励人们积极从事农耕生产，如沙碱地任其开垦，免于征税，凡被人抛荒的土地，不论将帅军民，开荒耕种者即为己产，永不征税。这大大的刺激了人们从事屯垦的积极性，使河西走廊的土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屯田一般分为军屯、民屯和商屯3类，其中最主要的是军屯，因为它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由于军屯能够增加边疆居民与兵力，就地利用资源，增加粮食生产，保证军粮，节约军费，取得军事优势。明代河西军屯地亩与人口系统表，表中的军屯地亩数是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至公元1620年的数据，人口数为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至公元1566年的数据，其中军屯地亩数达168万8854亩，人口数达60294口。这说明河西地区在明朝中后期的军屯规模是相当大的。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的屯垦图和营垒图，生动地再现了1000多年前河西地区军民耕战结合、协力开发边疆的生动场景。灰陶灶、灰陶壶、灰陶钵、灰陶盆，都是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河仓城，敦煌玉门关东北10公里处的河仓城是汉代重要的军需粮仓，相传为西晋时修建，因临疏勒河故名。河仓城是古代中国西北长城边防至今留存下来的规模较大的罕见的军需仓库，玉门关、阳关一带的出守军均从这里领取给养，同时也供来往商旅进行粮食补给。在粮食入仓前都要加刻仓印，仓印上的两个字是万担。民屯是历代王朝为了开发边疆、巩固政权而采用的一种制度，大量的实边移民将中原先进的文化技术带到边疆，从而推动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的大量反映民屯内容的画像砖，包括耕地、打长、畜牧、宰牛、井引、烤肉等，这些砖画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繁荣稳定的社会生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表现烤肉的画砖，可见在1700多年前，烤肉就已经是当地一种非常流行的美味小吃了，只不过当时所使用的烧烤器具是笨重的三股叉，而现在已经演变为一根细细的铁签了。铜俑，铜俑出自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时造型精美， 证明当时的铜制焊接技术已经相对比较成熟。木窑车，木窑车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墨嘴子汉墓，由玉车、玉伞、玉弩和马组成。汉代制度规定，乘坐这种窑车的人必须是600担至1000担以上的官吏。这套木窑车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木雕组合作品。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河西地区成为全国经济交流的一个中心。河西地区呈现桑田密布、绢帛山积、商贾云集的兴盛景象。大量的西方奇珍流入中原，中原的丝绸、瓷器等远销西方，这里成为中外货物集散的国际性大市场。采桑图，画面当中是一妇女提篮赤足采桑，对面的男孩手持弓箭，正在驱赶偷吃桑蚕的飞鸟。从妇女的打扮上看，她短发垂向，窄袖短衣，显然不是中原人。依据她的着装特点，可以推断她为龟兹人，而龟兹就在今天新疆库车一带。蚕桑图，大量的画像砖中都出现一些蚕茧，说明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以丝绸业为主。在魏晋16国时期，布帛和丝绸完全可以取代货币进行直接交换。展柜下方的铜鼎针、陶仿轮出自嘉峪关新城魏晋墓，是当时墓主人的陪葬品。河西社会商业经济的繁荣，吸引了中外商旅不远千里来此经商。在展柜上方的是胡商御道图，胡商御道图是敦煌壁画第45窟观音门品变中部分画幅。画面描述的是盛唐时期西域商人来到中原经商时遇到的故事，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河西地区经济交流的频繁情况，一方面反映出胡商在遇到后要口呼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得到解脱，这正是唐代佛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表现。为我们研究对外民族关系、西域风情、佛教发展等方面提供了材料。要进行丝绸贸易，就需要统一度量衡。展柜下方的竹尺、铜尺和骨尺就是当时的丈量工具，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就是骨尺。骨尺是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的一件量器，使用野兽的骨头制成，刻度精确，长23.8厘米。虽然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但仍旧色泽鲜艳，平整光滑。它是当时丝绸贸易繁荣的见证之物。王瞻印信，1972年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碳晶石制成，五钮，边侧有一穿孔，顶部有阴刻虎纹，前面有一阴刻朱雀，后面有青龙，印文王瞻印信，应是墓主人的私章。由于历代经营和丝路贸易经济的发展，使河西地区形成一个开放的地区。千年岁月中，羌、氐、匈奴、突厥、回鹘、契丹等民族先后在这片土地上栖息生活。随着中原王朝的不断更替和北方民族的变迁，这里在历史上就呈现出多民族成分共存的多元复合文化现象。魏晋墓画像砖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左下角画砖所画内容为少数民族一种独特的耕地方式，罢犁，人站在犁头上进行耕地。从此人的外貌外形特征可以判断他是羌族人，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古代少数民族。右上角反映的则是少数民族的居住方式， 他们所住的穹庐也叫帷帐，与蒙古包十分相似，但只能容纳一人居住。唐吐谷浑八墓志。唐吐谷浑八墓志是1958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清嘴喇嘛湾，墓志充分体现了居住河西地区的吐谷浑上层与唐皇室友好交往的情况。八墓志主人分别为唐弘化公主、慕容忠、金城县主、慕容宜昌、慕容宣哲、慕容明、慕容熙光、李氏。其中弘化公主是一位美丽而聪明的宗室之女，于公元640年嫁于吐谷浑可汗慕容诺鄂博。为加强汉族与吐谷浑之间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贡献了自己的一生。金城县主是慕容诺鄂博的儿子慕容忠的妻子，李氏是唐延州司马李志珍之女，名深，嫁于吐谷浑元王慕容若为妻。武威白塔寺。武威白塔寺是西藏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的灵骨安葬地。公元1247年，蒙元领袖阔端与西藏领袖萨班在此结盟，西藏第一次正式归入中国版图。白塔寺是祖国统一的一个里程碑。汉纸。汉纸出土于敦煌悬泉汉墓遗址中，说明中国造纸术产生于汉代。这张写有汉字的汉纸可以纠正现代人们认识的一个误区。蔡伦造纸的说法由来已久，很多人认为所谓造就是发明创造的意思，但是这张汉纸远比蔡伦造纸早了近200年的时间，因此更为科学和准确的解释应是蔡伦改进和推广了造纸术。当时除悬泉汉纸外，还有西安灞桥纸、罗布泊纸、居延纸等。官版画。官版画1971年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镇魏晋古墓中，长290厘米，宽60厘米。官版内侧绘人首蛇身图案，是中国古代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的形象。伏羲手执金乌象征太阳，女娲手执蟾蜍象征月亮，人首蛇身代表着古代劳动人民对于人和生命起源的认识。除此之外，官版上还绘画了很多形似于龙的动物，它们可以传达给我们三个信息。首先说明主人生前地位非常高贵，可能是皇亲国戚。其次说明这一家非常富裕，生前家财万贯，家境殷实。最后说明这一家是人脉广博，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古代丧葬讲究男松女柏，因为古人认为松柏可保千年不坏，这具棺板为柏木所制。由此可见棺中所葬是一位女性。时隔近2000年，这具棺板保存仍旧比较完好，除边角处有所破损外，基本保有原貌。事业型铜饰，双耳铜冠、位置三公铜镜、铜带钩都出自嘉峪关新城魏晋墓。探晶珠。探晶珠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镇魏晋墓，用探晶石制成。探晶石在古代是一种非常珍贵稀有的石料，表面平整光滑，推测为主人生前时常把玩的心爱之物。被发现时位于墓主人的股骨两侧，即人平躺时放手的位置，因此应是握于墓主人双手之中，象征手握财富和手握权力。陶龟。陶龟镇木兽，垫在棺材四角，将之抬立地面，防止受潮。铜屑制。铜屑制1975年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镇，体长74厘米，高24厘米，又名镇木兽， 公平受。失首抱尾，尾巴高高竖起，脚平直做抵触状。汉晋时期，械豸为法律诉讼时公正执法的标志。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它是一个只吃贪官污吏的神兽。当它遇到贪官污吏时，会用它前方长长的脚将其触晕，并且吃掉。所以说，后来它也被认为是法律诉讼的公正之物。铜车马仪仗队，铜车马仪仗队是武威雷台汉墓出土，它包括铜车14辆，铜马39匹，铜牛1头，铜俑45人，共99件组成，阵势庞大，气势宏伟。其中领头的一匹马造型精美，极具神韵，它就是被确定为我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依次排在前面的是17匹手持矛、戟、兵器的武士成旗，后为5匹马队，中间一匹体型高大为墓主成旗，另外4旗是从旗。队伍中间是由辅车1辆、摇车4辆组成的车马俑，最后3辆大车为辎车，属后勤车辆。瓮罐，瓮罐一般用来埋葬死亡儿童。瓮罐葬是我国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根据考古资料，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人们把非正常死亡的儿童装在陶罐里，埋在人类居住地周围，以寻求心灵的安慰。